人的社会要分工合作，自然就出现分层负责的现象。有了分层负责，社会上、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出现了。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现代官员如何求存于世，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展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做出为官的政绩呢？冉求性格活泼爽快，多才多艺，一个曾做过进士宰相却被孔子号召学生名古而攻之的孔门弟子。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冉求学习做官。
诸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今天要向谁请教呢？向冉求。说到冉求呢，很多人都觉得有点陌生。他又名冉有，他年纪比孔子小29岁，是孔子在中年时代所收的这个弟子。冉求是很有本事的人，在政事科里面呢，他列第一，子路列第二。子路年纪比他大，子路比孔子小9岁，还是排第二。事实上呢，孔子的学生里面，冉求确实是很特别的一位。我们向他学习什么呢？学习做官。很多人想，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做官呢、但是你在社会上跟别人相处，总是有上层下层。负责一个职务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都还有助教讲师啊，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上下下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从冉求的例子呢，可以得到一些参考。孔子学生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圣人，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表现呢，就要从反面来看。像孔子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呢，就要内自省，就要想说我有没有跟他的缺点类似呢。冉求很多地方提供了反面教材，但他这个并不妨碍呢他作为孔子的重要弟子。孔子说他用一个字来描述，叫做异。异就是多才多艺的异。冉求确实多才多艺。孔子说自己的时候呢，也用过这个字。我们都记得他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家里地位卑微，所以呢会做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他另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没有机会做官，所以呢我多才多艺。你没有机会做官的话，在社会上要谋生，各种行业呢你都要学一学，你不能认定啊我非要做什么事不可。所以呢，孔子讲自己是义，讲冉求也合乎义这个要求。能够多才多艺的话，做官不是问题。孔子把自己跟学生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例子很少。以前有个例子很多人都记得，就是颜回。孔子说颜回好学，他也认为自己好学。他说有10家人住的地方啊，一定有人像我那么忠信。忠就是尽己之为忠，信就是言而有信。那么一个人不一定要受教育，他照样可以做到忠信，但是呢没有人像我那么好学。所以孔子认为自己跟别人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好学。你说自己好学的话，表面听起来是我胜过别人，事实上是承认我不如别人。为什么？因为好学代表我学不厌了、我不够嘛，我才好学。所以说自己比别人好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有一个优点，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可以一直往上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充实自己。所以孔子说自己好学，到最后还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这个形象啊。他每天念书努力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他没有什么固定的老师，有人可以学他随时就向人请教。在庄子里面说了很多孔子好学的故事。一个划船的老渔夫，只要有一两句话讲得好，孔子立刻上前请教，请你教我。听一听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居然想拜他为师啊，害孔子的弟子都紧张的要命，我们老师拜人为师，我们不是降了一级吗？变成徒孙了。 啊，所以在这个庄子里面有一篇《鱼父编》，就专门讲这个故事。所以孔子非常好学，颜渊这一点跟他一样，他多才多艺，冉求这一点跟他一样。
在孔子看来，冉求多才多艺，性格谦逊，精于政事，并称赞其才，可于千户大邑摆成兵马之家，胜任总管职务。而冉求究竟会不会像孔子所说的成为一个很好的官员呢？
有人问说冉求能不能做官，孔子说他多才多艺，做官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多才多艺代表一种能力，不见得代表你有一种坚持的原则，这就是问题了。冉求作为孔子的学生呢，就在原则的把握上呢，有时候呢有困难。孔子晚年的时候，周游列国，准备回鲁国了。因为鲁国当时执政的呢是季康子，季康子的父亲是季桓子，季桓子曾经请孔子呢做到鲁国的最高的位置了，代理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呢又接受齐国送来很多美女啦，很多好的马，就不理孔子了。所以孔子离开之后呢，季桓子受到一些批评，所以季桓子跟他儿子说一定要请孔子回来。季康子才二十几岁啊，孔子已经68岁了，请他当你的这个手下的话，恐怕你担待不起啊。所以就换谁呢，就请了冉求。那冉求做的好不好呢？做的并不好，有好几件事情啊都让孔子很烦恼。山东有泰山，当时啊只有天子，只有诸侯可以到泰山上去祭祀。祭祀这个因为有权力，我刚刚讲的是祭祀啊，现在这位是祭祀啊。祭祀有权力，他要去，他在鲁国的权力比国君呢还大，势力更大。他被孔子批评过好几次，曾经在他们家的这个祖先的所谓的宗庙之前呢演八佾，受到孔子严厉的批评。八佾什么意思呢？到祭孔的时候呢现在还在用。古时候呢天子啊他祭祀的时候可以演八佾，一佾是八个人，八佾就是64个人。今天有时候就请了64位童男童女来演八佾之舞。那么祭祀的资格呢只能够4佾，天子8佾，诸侯6佾，大夫只能够4佾。4佾的话48×32嘛，但祭祀不管，他心里想反正我有钱我有人啊，他就演8佾出来。孔子看得很难过，因为孔子对于礼啊特别重视。一个社会如果他的礼荒废的话呢，上上下下都没有秩序了嘛，变成是一个人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干了，那社会不就是开始要乱了吗？所以呢祭祀8佾舞于庭，孔子就说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认为你忍心这样做吗？你这样做我们也不能忍受啊。所以呢祭祀这个人啊权力很大，但是呢往往到最后呢就滥用他的权力。他们家族啊一路下来都有这些不良的记录。那现在换了孔子的学生怎么挡得住这个祭祀的权威呢？所以祭祀准备到泰山去祭祀，孔子就跟冉求说你不能劝阻他吗？冉求说我劝不动，我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老板说要怎么做我怎么可能阻挡他呢？孔子就很难过。后来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祭祀准备动手了，动手把鲁国当时有一些附庸的小国，那附庸的小国呢各有各的地方，这个祭祀准备啊动手出兵打仗，要把颛臾这个小国给收服进来。所以孔子又很担心了、他说你冉求跟子路两大弟子都是政事科的两大弟子，在祭祀手下做事，为什么不能劝阻你们的主人呢？他们两个都说我们劝不了。那么孔子就很难过，就说你们替别人做事啊， 就好像帮助别人啊，怕他摔跤一样，扶他走路。如果说你不能帮助你们的老板把事情做好，让他做他愿意做的事，其实是坏的事情。那到底你们在干什么呢？你做一个官，能够发挥理想，要用正道来服侍你的长官，做不到的话就辞职，这是孔子的态度。但是找工作不容易啊，这个你叫他们辞职谈何容易，辞职之后怎么办呢？很多人他去做官，心里想说，我现在做的虽然不是顶好，但是如果我不做换别人做，说不定更坏。这种想法一来的话，就容易妥协了。当然古代的情况我们今天很难猜测，只是说孔子对于冉求这个学生啊，他的才干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觉得他比较内向，比较懦弱。说到冉求跟子路这两个学生都可以做官，有一次他们两个提问题啊，冉求跟子路就问了，听到该做的事立刻做吗？孔子说不行，有父兄在，有父亲哥哥还在，你不能听到该做就做，因为你该做就做，说不定有各种后患，你防不了。那家里面父亲跟哥哥说不定有别的意见呢。那么冉求就问了，听到该做的事立刻做吗？孔子说立刻就做。公西华在旁边，等一下会谈一下公西华这个人。他就说，老师，你刚刚回答两个同学的问题正好相反，听到该做的事，一个是不行，不能立刻就做，一个是可以立刻就做，这怎么回事呢？孔子说，因为子路这个人个性太强，做事太积极，所以我让他缓慢一点。冉求这个学生啊，又太内向太懦弱了，所以推他一把。从这边看得出来，冉求如果做官的话，很多时候呢他只能够顺从他的长官的意思，他实在是没有那种魄力啊，跟长官去抗衡，说这样做不对，我作为一个忠臣啊，应该是跟我的长官建议啊，叫做忠言逆耳嘛。冉求显然做不到，所以孔子对冉求这个学生啊开始越来越失望了。在《论语》里面有一段话，你看着会觉得好像关系都破裂了，因为季氏本来很有钱的，冉求当他的宰相之后呢，因为他们大夫之家也有家宰，帮他增加税收，让这个冉求这个让季氏的这个财富呢增加一倍，等于是在鲁国呢有鲁军还有三家，季氏现在只是四分之一嘛，他当然是最强的一个。冉求当他的官员之后呢，增加税收，财富又增加了一倍，所以孔子非常生气，就说各位同学，冉求不是我们的同道，我们可以敲锣打鼓啊去批判他，叫做鸣鼓而攻之可也。老师要同学们敲锣打鼓去批判一个以前的老同学老学生，这个听起来很伤感情啊，但是孔子实在是有他的原则。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冉求学习做官正在播出，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人的社会要分工合作，自然就出现分层负责的现象，有了分层负责，社会上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出现了。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现代官员如何求存于世，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展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做出为官的政绩呢？冉求性格活泼爽快，多才多艺，一个曾做过季氏宰相却被孔子号召学生鸣鼓而攻之的孔门弟子。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冉求学习做官。冉求在为官之路上个性比较懦弱，常常顺应领导的意思，连孔子也号召学生鸣鼓而攻之。那么孔子究竟提倡怎样做官，而儒家真正的为官之道又是什么呢？
一个人做孔子的学生，他当然不可能事事让孔子满意嘛， 老师怎么可能要求学生一定要怎么样呢？因为学生就业之后呢，有他的考虑，他就业之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他当然是帮他的长官做事嘛。但是你不能没有原则啊，读书人做官的目的是要造福百姓啊，这很清楚的道理。当然现在我们听这样的话会觉得有点像一种口号了，而在古代确实如此。因为孔子是首先开始了平民教育，让老百姓受教育。老百姓受教育有什么好处呢？在《论语》的先进篇就提到，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段也蛮复杂的，我们把它尽量讲的简单。他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去做官的是一般百姓，先有了官位再来学习礼乐的是那些贵族子弟。因为古时候的人他是有封建社会的背景，如果说你要做官，你先去学习，你学会礼乐之后呢，哎，别人给你官来做，因为你有专长的能力。但是贵族的贵族子弟不一样，贵族子弟是生下来就有官位了，我是世袭嘛，我只要做一个长子，哎，嫡长子生下来就有官位。那这些人有官位之后呢，去念大学，贵族子弟上大学，学会了礼乐之后呢，就出来做官了。所以有两种人做官，第一种是先学习礼乐再来做官，第二种是先有官位再来学习礼乐。孔子接着说，如果叫我用人才的话呢，我用第一种人，就是他是一个老百姓，他学习礼乐，他有专长的，有能力再来做官。像冉求就是这种人，他本来也是老百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孔子为什么难过呢，就是你好不容易学习的礼乐，学的有专长的出来做官，就要记得是要替百姓服务，这是大原则。因为儒家的思想呢是一种俗世的情怀，我要改善这个世界，我们跟老百姓在一起，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老百姓，让他们都过得比较快乐，让天下人可以因为我的努力呢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儒家基本的立场。冉求这个学生呢，他还有一些地方啊，在《论语》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提到公西华，公西华跟冉求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有一次代表鲁国出使到齐国去，这个时候冉求呢就负责这个所谓的财务方面的总务方面的事情，他就向孔子报告说，我们同学公西华要当大使到齐国去，能不能替他的母亲呢申请一些小米。孔子本来认为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公西华家里很有钱啊，那你何必还要趁机会给他多一点好处呢？但是冉求是他好朋友，不行，这个好朋友一定要我要照顾照顾。孔子说好吧，给他六斗四升。冉求说加一点吧，好吧，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求回去不管了，给他八百斗。八百斗是一个在几乎是一个一整年的薪水啊，所以孔子又有意见了。他说啊，公西华到齐国去坐的马呢，那个马车的马非常的肥，穿的衣服呢是很轻的棉袍，叫做乘肥马亦轻裘，代表家里很有钱。接着孔子说，君子呢周急不济父，周急就是说你有急难的时候我来帮忙，雪中送炭。不济父，济父就是说别人已经很有钱了，我还增加他的财富。所以这是儒家的原则，要救济别人的这个急难，雪中送炭，不要再锦上添花了。所以呢，孔子对冉求这个学生啊，多才多艺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手段方法太多了，太复杂了，做了很多事情呢，让孔子会觉得这个应该再商量商量。所以孔子对于冉求这个学生啊，可以说是各方面呢都有他的问题，他都提出他的这个老师对学生的开导，可谓真是谆谆告诫啊。那么冉求的表现呢，让孔子相当的这个感触很多。一个人当学生的时候可能很纯洁很听话，在外面从政之后呢， 说不定有他的考虑。到后来有一个人就请教孔子，说我有问题想请教您，请问子路跟冉求这两个人能不能算是大臣？因为古代讲大臣的大不见得官位高，代表风范很特别。结果孔子听的时候就说，这两个人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巨臣。巨臣就是具体的巨，就是这两个人只是一个有专业能力的臣子，你可以把事情交给他，一个负责财政，一个负责军事，但是不能称为大臣。因为大臣的标准呢是八个字，这也是儒家思想里面很好的观念，叫做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我的国君，如果行不通我就辞职。所以儒家对于做官的态度啊，很明显，做官不是人生的目的，做官是要实现我的理想。如果理想不能实现，也就是说不能够改善环境，照顾百姓，不能够使我的国君，我的长官走上正道，那我宁可不要做，不可则止。你要有这样的骨气啊，叫做风范啊，叫做风骨啊，你才有资格做官。这是儒家2000多年以来一贯的原则。但是在孔子的第一代弟子冉求身上就打了折扣。
如果做官不能照顾百姓，不能够使国君走上正道，那宁可不做。
所以我们说向冉求学习做官啊，有一部分是反面教材，就要以他为戒。但是孔子也说，你要叫冉求或者子路这样的人啊去弑父弑君，他们也不会追随的。因为在鲁国当时的情况也相当危急，三家大夫势力太大，国君的力量太小，到最后呢鲁国四分啊，分为四份，经常有一些内部的紧张跟斗争。当时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说齐国就有陈恒子弑齐君，一个大臣把国君杀了。大臣把国君杀了之后呢，当时各国天子已经没有力量了，就变成是如果有一个国家大臣杀了国君，别的国家就应该联合起来出兵来制裁那个弑君者。结果鲁哀公说，我怎么敢随便打齐国呢？这个事情我管不了，去问三家。问那个三家就是孟氏、叔氏、季氏三家大夫。孔子就跑去三家大夫那里说，齐国发生内乱了，陈恒子杀了他的国君，请你们出兵讨伐。这三家自己都想把鲁军给换掉了，怎么可能去讨伐齐国呢？就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要管别国的闲事。所以春秋时代末期啊，已经没有章法了。开始的时候呢，周朝天子没有力量，但是各国诸侯都有默契哦。当初齐桓公另下了很多规矩，就有一国出了问题，别国就要出兵来帮忙维持国际秩序。当时的国际啊，是因为天子之下有诸侯各国嘛。本来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就是有一国发生内乱，其他各国帮忙来维持。但是在孔子那个时候啊，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呢，对于孔子来说呢，他关心的不只是鲁国人，而是天下人。那么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的第一代弟子啊，好些人跟着他周游列国，冉求也不例外。他们有一次到了魏国，孔子到魏国的时候呢，冉求替他驾马车。驾马车呢到了魏国的都城，看到人好多啊，因为一个国家的这个都城啊，人口当然是比较多的啊，非常稠密。孔子就说，哎呀，人口真多呀。冉求听到老师这样讲，就趁机再问了，说老师，人口多了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孔子说，下一步就要让他们发财，让他们发财。这话说明什么？说明儒家绝对没有反商情节。很多人提到儒家的时候说他们有很多道德理想，但他们好像反对一个人发财，这是不对的。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我们以前介绍过，他就是做生意发的财。孔子说子贡这个学生他获职，司马迁还写了获职列传，就用这个词，里面也特别提到子贡。那么现在呢， 到了魏国一看，人口众多啊，代表国家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让人口繁殖，当然今天不用谈这些了，因为古代人口很少，今天已经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整个地球上已经65亿人了。所以孔子以前所说的让人口数代表众多，这个今天不用再鼓吹了。今天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赋资让他们发财，希望让老百姓都有钱，因为人的本能啊，都希望过得舒服，过得自在。你勤奋努力把钱存起来，好好的这个做生意或者去储蓄都是好事，让你自己有更多安全感，可以用来教育子女，这是好事。接着冉求再问，那有钱之后呢？孔子说有钱之后呢，就要教育他们，所以分三个阶段，述之、赋之、教之，这三点讲完毕才能算结束啊。所以我觉得冉求在这里表现还不错，他请教问题的时候知道一直问，问到教之，教之之后就不能再问了嘛，要教育他们，教育他们之后还要做什么？你不能说让他们升天堂，这个不可能的。孔子是一个哲学家，只能说到教育他们为止。
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冉求学习做官正在播出，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人的社会要分工合作，自然就出现分层负责的现象。有了分层负责，社会上、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出现了。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现代官员如何求存于世，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展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做出为官的政绩呢？冉求性格活泼爽快，多才多艺，一个曾做过进士宰相却被孔子号召学生名古而攻之的孔门弟子。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冉求学习做官。孔子谈到政治时，认为对于百姓要依序述之、赋之、教之，就是让人口众多，让大家发财，好好的教育他们。而这三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我们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们要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多人听到都说，哎，这两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恐怕都有两个答案嘛。主张先有鸡的人说没有鸡怎么有蛋呢？主张先有蛋的人说没有蛋鸡怎么来的呢？好像都很有道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参加争论，我们只要问。在哲学上要根据一种说法，我现在建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要了解一样东西必须根据它完美的形式来了解，否则这样东西本身还没有发展完成就很难理解了。所以如果你根据这样的学说去问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答案是什么？当然先有鸡啊，因为不是先有鸡的话，你怎么知道那个蛋是鸡蛋呢？啊，所以是先有鸡才对。那如果先有蛋的话，这蛋孵出来不一定变鸡啊，所以变成鸭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你除非你不要问我，你问我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当然一定是先有鸡。先有鸡才知道这个蛋要往哪里发展，它的目的是要长成像那只鸡的样子啊。否则的话，你先有蛋，所以变成鸵鸟出来了，或是其他动物出来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问说啊，把这个西方的哲学研究的心得啊拿到我们这边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理解。当你说一个社会人口众多，第二步让他们发财，第三步呢要受教育，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等于是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让大家有钱呢？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受教育。受教育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先有鸡，教育先设在前面这个目的，你后面在于说那个发展是有过程，有一个方向的。你没有设定这一点的话呢，人如果不受教育就不能叫人了。这样讲就很清楚了。像儒家这种说法，在100多年的孟子的想法里面呢表达得更透彻。孟子是孔子之后呢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把孔子的思想全盘了解了，然后加以发挥。很多人提到孟子都觉得他好像在幻想，喜欢讲仁政。 一开口就说忍者无敌，打仗的时候谁管你是不是忍者呢？只看你这个刀枪力不力嘛。但是孟子就讲这样的话，忍者无敌，他有他一套理论。你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他讲过一句话，有恒产才有恒心，这句话就很深刻了。什么叫恒心呢？我这一生努力行善避恶，这是恒心，一生坚持下去。你为什么有恒心呢？因为你有恒产嘛，家里有固定的产业啊。如果你要一个人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叫他做好人，哦，那很难得，只有一个人做得到嘛，就是颜回啊。那别人就做不到了。一般老百姓一定怎么样呢？我有固定收入，每天吃饱喝足，我就要想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来了。因为我丰衣足食，我就要了解做人处事啊，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行善就光荣，为恶就耻辱，所以我当然行善避恶嘛。所以呢，一个人受教育受什么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上的教育啊，往往是分工的，分为各科各系啊，以至于呢越分越细，分而不合。一个人可以受到大学很好的教育，甚至念到硕士博士，到最后是越念越窄。我所了解的博士啊，应该改成窄士啊，很窄。他写的论文啊，恐怕全世界只有几十个人有兴趣。那这怎么可以称为博呢？所以真的受教育一定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就是把人的生命呢做全方位的考量，要注意到人才、人格还有人文三方面。所以孔子讲教育的时候呢，在儒家来说，你不要要求太多，至少你要做到人格教育。儒家讲人格教育的时候呢，就是你从真诚开始，引发内在的力量，自己去行善。人格教育是求之于内，你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主体，道德主体就是我会要求我自己去行善。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呢，很喜欢把儒家跟西方的对照。有西方哲学家里面很多人专门谈道德，我们简单对照一下。西方谈到道德教育的时候呢，喜欢做一种对比，一边叫做效益主义，就是一件事情该做是因为它对大家都有利，叫做效益主义，就这个行为做出来有效果。比如我现在说我们去坐公车坐火车要排队，因为排队对大家都有利，所以排队是好的，是应该的。你不排队的话呢，大家都上不了车，大家挤成一团都不能上车了，所以应该排队。应该这两个字呢，是从大家有利的角度来看。通常我们在社会上的决定一件事情好坏，都会考虑到说，哎，对大家是否有利啊？这里开一条高速公路，这边去建一个垃圾场，哎，对大家都有利，所以他应该做。但是这种对大家有利的事情呢，对少数个人呢，恐怕就有害了。谁会反对盖垃圾场呢？不然一个社会垃圾多了怎么办呢？但是不能盖在我家后院，你盖在我家后院的话，我就不接受了。那我现在问你，你盖在别人家后院，那别人为什么要接受呢？我们说大家来表决，那被表决到了不是觉得很倒霉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从效益主义来看的时候啊，就变成是多数人有时候会压制或欺负少数人，那少数人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委屈，社会里面自然就有更复杂的情况出现了。另外一种讲道德的呢，他比较重视到我对于义务，就我该做，我对于规则的尊重。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我开一家小店，门口上写四个字，童叟无欺。童叟无欺四个字啊，有两种考虑。第一种，我为了效益，因为我做生意童叟无欺，将来生意长长久久越来越好，所以童叟无欺是一个手段，我用做生意的诚实态度希望大家相信我，造成好的信用，将来生意做很长很久。第二种考虑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做生意童叟无欺四个字，我不是为了将来利益来考虑哦，不是考虑效益哦，只考虑什么，我应该童叟无欺。我想我们听到第二种态度啊，都觉得很尊敬，真是很高尚。就是一个人做好事，只为了他是好事，我就去做，而从来不考虑啊，说这个好事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效果。事实上，这种想法很伟大，很高尚，但是有时候
强人所难啊，有点违反人情啊。但是偏偏西方的学者就把这种特色放在儒家身上，我们也要尊重西方的研究啊，知道说西方学者认为儒家很高尚，因为儒家的思想呢，让一个人为道义而做，他不是为了其他利益。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了解的是道义，小人所了解的是利益，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这样子一刀切的话呢，把那个喜欢利益的当做效益主义，把那个喜欢道义的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做什么君子。儒家当然强调君子啊，但是基本上这两个分开的话，做君子不是永远很辛苦吗？所以这只是一种说法，不要忘记儒家的思想比较重视整体的和谐。所以有关利跟义的分别呢，儒家有一句标准的答案叫做见利思义，这样就对了。看到有好处的时候就要想该不该得，只要是我该得的我就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的名分，是我的努力应该得到的结果，我为什么不要呢？你可以个人不要，那别人怎么办呢？对不对？别人是不是照你这样做，那谁做得下去呢？所以你要考虑到实际的人情的情况，利跟义不一定要冲突。
儒家提倡见利思义，在大部分情况下义跟利不一定冲突。
日本后来有一位学者呢，他写一本书叫做《论语与算盘》，这本书在日本有段时间也很畅销。论语代表讲什么？讲原则，讲道义，算盘代表利益，你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要不然你光讲这个论语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有压力啊，不能计较什么利益。那你光讲利益的话就一定不谈论语吗？也不一定。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问我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呢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通常我们的思考呢都是有它的利己的倾向，对自己有利，这不是坏事。英国哲学家 David Hume 休谟他讲过一段话，我会觉得英国的哲学家虽然比较实用啊，实在啊，他讲的话也有他的根据的。他说一个人做好事不见得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他没有必要反对别人的称赞。比如说我今天做好事，别人称赞我，我说我不要你称赞，我只为了我该做而做，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你要称赞我，我不反对嘛。并且你称赞我之后呢，我好像得到鼓励，我下次继续做好事。所以一个人做好事如果得到别人称赞的话呢，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称赞啊，但是呢这个称赞会使他更愿意去做好事。
一个人做好事目的不是为了称赞，但是称赞会使他继续做好事。
西方有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就以利玛窦做例子。400多年前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他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那么他来传教的时候呢，就认识很多中国的学者，他特别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皇，信上面说什么呢？他说我来到一个国家叫做中国，中国有很多念书人很特别，他们并不相信我们的上帝，但是他们却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在经过基督教的宣传介绍，也就是从前的天主教，1000多年下来，很多人都已经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他做好事是为什么？因为他信仰上帝，这叫做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在西方已经成习惯了。因此他们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哎，这些中国念书人他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知啊，哎，照样做好事。他不知道我们儒家的学者都念过什么书，念过大学，念过中庸，有两个字特别重要，叫慎独。慎独就是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或者我一个人到了别的地方，别人都不认识我的时候呢，我好像很孤单一个人，这时候也要谨慎啊。一个人的德行啊，在别人前面表现出来不算，为什么？大家看着你嘛，你当然是做好事啊。重要的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你尊重自己的人格，认为说我的人格不能够只是表现在给别人看而已啊，人格也是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呢有他的同样的尊严， 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高尚的道德表现。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啊，看到我们的念书人啊，就觉得很佩服，说这些念书人，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神呢？我没有特别信仰什么神，我只是拜拜祖先嘛。那你说有没有信仰我们的上帝啊？我也不信你的上帝啊。但是做人处事啊，言而有信。儒家这种信仰传下来之后呢，让很多人呢、啊，他行善不是为了任何时候的报应，也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纯粹是因为什么？由内而发。所以我们学儒家要特别注意到他对于人的要求。一个人为什么行善避恶，只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社会规范，一个社会希望你行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啊。但是社会如果慢慢瓦解了，别人从外面管你管不到了，怎么办呢？第二个，信仰宗教。像我刚刚说，一个人信仰宗教，不管你信任何宗教，你信了教之后呢，自然就有宗教里面的戒律啊来提醒你。宗教的戒律呢，一定比法律的更为深刻，也更为深入，要求更严格。但是前面两种都有问题啊，因为宗教可以每一个人信的不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还有第三条路，叫做你要诉诸自己的良知。良知是对善的要求，儒家的教育呢，就是启发每一个人的良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内心就有对善的要求。我行善不是为了别人呢，不是为了社会的规范，不是为了信仰宗教，而是为了我是一个人，我的良知会自我要求，我只要真诚，这个力量就表现出来，让我自己做该做的事，这样人格的尊严呢就完全确立。
儒家强调启发每一个人的良知，让行善成为每个人内心的需要。
所以我们谈到儒家思想的时候呢，后面所引申的部分呢，就是要透过今天所介绍的冉求这个学生的作为啊，来做一个引申说明。因为这个学生本身很有才华，多才多艺，在这一方面跟孔子一样，但是他做官之后呢，显然呢、啊，没有办法去让他的国君呢、啊，让他的这个老板呢，季氏这个大夫改善，做不到。做不到之后呢，就留下许多反面教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说，你怎么去坚持这些儒家的原则？你要在教育方面呢下功夫。真正的教育不是教育别人啊，是教育自己。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只要你愿意受教育，有很多机会。你要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你教育自己的话呢，你前面的人口众多，增加财富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光是人多有什么意思呢？光是有钱也不够啊。人生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你还需要有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在今天来说的话，就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在介绍到孔子的学生啊冉求的时候呢，特别引申呢、啊、谈到有关这些道德的实践、主体的确立，如何肯定人格的尊严。那么你将来在社会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同事、什么样的老板啊、单位的领导这些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有自己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呢，要尽忠职守，但是也有他的原则要坚持。所以我们从冉求身上呢，可以得到许多教训。我们今天介绍冉求的思想呢，到这里就先告个段落。谢谢各位。
宰予，一个让至圣先师孔子都头疼的学生，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把宰予排在了言语科的第一位。但孔子也曾经说过，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言辞之中流露出对其惋惜之情。如何才能够做到能言善辩？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宰予学习辩论。